天父，我们真是要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朝见你的面。在今天主日的早上，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你的圣殿，我们就是要来朝见你。不管我们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还是有一颗心，就是愿意来敬拜你，愿意来赞美你，愿意来学习，愿意来亲近你。主，让你能够得到最大的荣耀，得到配得的荣耀。主，真是帮助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我们都愿意更多来认识你，从圣经上来看到主你对苦难是怎么样的教导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求主保守他们一路平安来到。谢谢主，下面时间仰望主带领看顾，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很实际的，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个问题。我们做基督徒，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会问到一个问题：苦难、受苦。啊，特别是基督徒会问到说，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会受苦？我不晓得大家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苦难的问题，都有吗？是不是？有说，还有，先问一下，有没有哪一位从小到大没有受过、没有经历过苦难的？不管什么样的苦难，病痛啦、或者是一些的意外事件啦、或者是这些的家庭情况呢不和啦、工作上的不如意啊、被打压、被欺负啊、被歧视啊，有没有经历过？都有，是不是？没有的举手。好，是哈。我们在生活这么多年啊，长了这么大了，都经历过苦难，对不对？
看起来你说的我们都经历过。
对，因为我也经历过，所以我可以说得出来。哎呀，对，像刚才苏晨哈，这个哇，是最近的一个苦难，对不对？
对。
对，才不到一个礼拜，从床上跌下来哈。
这么简单是可以
受这么大的苦？
对对对。
想不到，对不对？会受这么大的苦，呀。幸好你没有在那个双人床上面跌下来，你知道那种高低床那一种的，那种 bunk bed 上面跌下来，那就更不得了了，对不对？呀，事实上啊、哦，我真想分享一下，去年的四月多，我那时候身体还很看像小伙子一样，去打篮球，去跟我那时候已经62岁了，跟16岁的小孩子打篮球，啊，比赛，对吧？跟他抢啊跑啊追球啊，结果打了不到3分钟，啪，脚就扭到了，啊，就跟你的类似那样子，整个脚踝骨啊就肿起来了。
那前后多久才好？
我这样讲啊，然后呢马上就几乎就不能从那个我们打球场啊篮球场走到停车场，几乎都走不到停车的地方去了。然后那个慧敏老师也在旁边，就扶着我慢慢慢慢走去，然后把车子开回家。幸好是左脚，假如是右脚的话呢，开车都会有困难。
对呀、啊，我不能。
你现在开车都有困难。
我不能开车啊，因为
手也不方便，脚也不方便。
对。
而且你的刚好都是在右边。
在右边。
我是在左边。哦，然后呢，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因为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也不晓得。要去看医生也很麻烦，还每天还去上班。后来我就忍耐祷告，求主尽量减少疼痛啊，医治我。后来我只去看了一个中医而已，他就用那个药草，就是现代药草，不是以前那种很多草，是他已经把它做成泥一样，黑泥一样，好、啊、把整个脚踝裹起来，然后涂一层啊，然后拿个纱布啊包整个包起来，所以整个脚都就包起来。对，因为它淤血，主要是淤血，从脚踝骨一直淤血到脚尖，慢慢慢慢的淤血。他说，等你淤血退了以后，才可能
情
情啊，才可能会慢慢的复原。他说 take long time， 他也不晓得多少，他说最少是半年到一年左右呀。所以我那一阵子呢很辛苦，跟你一样啊，你还可以这样走路，我不行，我到一个程度要坐轮椅，就是出去的时候要坐轮椅，在家里当然可以用那个支架，你知道吗？那种拐杖走，好，差不多。
我刚好摔到脚踝以上。
OK， 所以你没有摔到脚踝，你是脚踝以上，对，对。事实上，我的脚这边也是肿的，整个肿，连脚踝一起肿，然后一直慢慢的那个淤血一直从脚踝看到它肿。一个脚大概有两个脚掌那么厚，肿那么厉害，然后慢慢推到脚尖以后，黑到脚尖以后才完全没有黑了。大概我包那个药草，大概包了两个多月，每一天两天要换新的那个药膏把它涂上去。好，那事实上差不多一年以后，差不多今年四五月才比较算是可以正常的走路了。啊、哦，以前走路是这样子，因为不能够动他那个脚踝，你知道吗？很辛苦。事实上，到现在今天还有点感觉不太正常，不像你右脚正常的情况。
不灵活。
也灵活也 OK， 就是说你会感觉有一点点怪怪的感觉，胀胀的感觉，两个脚就感受着不同的感觉，所以可以说是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好，一年半了。整整一年半到现在，所以我知道这个伤很辛苦，这个苦难很折磨人的哈、啊。还有慧明老师，
这边关节
的地方，慧明老师去年的圣诞不感恩节那一天，去年十一月多的时候，十月三十号最后一天，我们在洛杉矶，他去一个儿童公园里面。去滑那个滑索，有没有？你记得，呜拉过来，呜拉过去。他跟小孩子去比赛，跟儿子们那边的呜拉过拉过去，他也去试。他说：“哎，他以为他自己还蛮年轻的哈。”他说：“我也来试。”他就从那个拉过去没问题，呜过去了。等于回来的时候，回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啪，抓不住了，摔下来，左边整个这样下去。哇，感恩节当天下午，哎，痛得起不来了，这躺在那边起不来了。然后呢，我那时候儿子还一起去，然后就想办法把他抱起来，整个把妈妈抱起来，好不容易放到车子里面，然后开回去以后马上就去找急诊，因为普通一般医院关门了嘛，感恩节当天嘛。就赶去急诊以后去照 X 光，哎，感谢主，骨头都没有断，只是筋肉受伤而已，拉伤什么之类的。哦，他痛得举不起来啊，这样子只能到这里，没有办法像我们现在这样子，不可能的事情啊，只能到这里。哇，痛啊，然后去吃药啊，他说这也没有办法，他说不要开刀，因为没有骨头没有问题，只是肌肉筋拉伤了。好，后来呢就去回来以后就只有休息，没别的话，只能吃止痛药嘛。后来到今年大概七八月的时候才比较恢复正常，可以举这么高了。这么多久都只能到这里耶，睡觉的时候翻身都很痛苦，因为你靠压到这里。
到这里耶、
啊。你还哦。
我只能举到这里。
可是你现在一个礼拜。
Yeah.
对不对？他是几个月以后都还只举到这里而已。所以这种痛苦啊是要长时间的，让他自己慢慢的好。如果你去检查没有骨头没有断掉，那只有时间来慢慢让他的恢复而已了。苦难，就是。想不到的苦难，是不是人生会碰到一些想不到的苦难呀？所以他现在应该是好的，他回台湾，他去健保，还去做那个，也去照 X 光啊，然后去做那个复健啊，每天去拉筋啊，各式各样的这种复健都去做。现在没有听他在讲说 在 complain， 哎呀还很痛，没有听他在讲的啦，可能是好了80-90%了啦，应该是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会受到苦难，对不对？你看，并不是说一信了耶稣以后，就像苏牧师说的，就怎么样，坐着花轿上天堂，不会的。啊，我们今天就要来探讨说，为什么在人世间有苦难？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也会受到苦难，也会遭受一些的苦难，跟非基督徒是一样的这种苦难？为什么神要允许我们也受到这样苦难，好不好？我们今天来看，哇，时间很赶，来前言啊。人原本在上帝面前是罪人，这大家都承认嘛，是不是？好，因为我们有罪，所以我们与圣洁的上帝还有上帝的祝福就远离了。罪使我们隔绝，与神隔绝，啊，与神的祝福隔绝，与神自己隔绝，是。所以在圣经上说，这就是死的意思。死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灵性跟神隔绝了，啊，跟神的祝福也远离了，是罪人。但是感谢神，我们透过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和同时呢，相信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牺牲在十字架上了，啊，要相第二个相信，对不对？相信十字架，耶稣上十字架替我们担当罪孽，同时呢，还要第三个相信，相信上帝已经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这很重要。你光是相信十字架担负我们的罪，但是我们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相信，这个信不完整。因为怎么样？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才有能力来帮助我们胜过这些东西，因为他已经胜过罪了，胜过死了，他才有，耶稣才有能力来帮助我们，好，所以我们的罪呢就能够被上帝赦免，这样才能够跟上帝和好，啊，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信仰，对不对？我们相信耶稣，相信耶稣上十字架，替我们死亡，替我们的罪。第三个，我们相信耶稣死里复活。好，所以呢，我们的生命就能有上帝的同在，还有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蒙受上帝的帮助和祝福。这是我们的盼望，对不对？我们盼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可以跟神在一起，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啊，同时我们的生命神才会才能够帮助来祝福我们，啊。但是为什么基督徒并不是都万事顺利，并不是都无忧无虑？为什么？啊，为什么有许多基督徒生命遇到许多困难还有苦难？到底基督徒应该如何面对苦难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很实际的问题，我们常常在心里面会问的问题，是不是？为什么我们信了耶稣还有苦难，还有困难？啊，不是坐花轿上天堂，现在是坐游轮嘛，对不对？Cruise， 哇，在上面多舒服啊！每天坐着游轮多好，坐着游轮上天堂不是更好吗？啊，信耶稣这样多好呢？我们先看看啊，苦难的定义。什么叫苦难啊？中文苦难我们都很明白，我们都清楚，对不对？字面解释就是什么困苦还有灾难啊。像苏神碰到就是一种这个，外面的这种伤害的灾难，对不对？外伤嘛，啊，灾难。有些困苦是什么？心灵里面的，那叫困苦，很难说的，但是很 frustrated 那种啊。在英文里面就是叫 suffering， 啊，是受苦的意思，啊，重要意思就是说在重压下面忍受，在一种很重的压力下面你在忍受，这时候就苦难啊 ，suffering， 还有另外两个字啊 ，distress 啊 ，agony 啊，这些都是忧苦痛楚的意思，这是苦难的定义啊。好，所以呢。苦难啊，通常只能在被动的忍受，啊， 所以呢，这样看起来苦难，刚刚讲到苦难是什么？被压嘛，对不对？在重担重压下面忍受嘛，所以呢，苦难通常只能是在被动的忍受。你会有谁会主动去找苦难吗？你会主动去想办法跌下床吗？绝对不会嘛，没有人对不对？我故意跌下去，不会嘛，都是被动的或者不知不觉的意外中的才会碰到啊，如同突遭重压一般，往往会令人感到万分痛苦。哇，你现在尝到痛苦，我那时候也是痛的哦。一个大男人，你晓得吗？上班都很辛苦，都不敢太怎么太张扬，说我很痛，都是啊，小心慢慢走。人家看得出来你有问题，但是你又不能显得太痛苦，因为男生嘛，对不对？男儿有泪不轻弹，对不对？那个痛也不能够让大家来这个安慰你，这个同情你嘛，不希望嘛，对不对？哇，那种是很痛苦，尤其坐轮椅的时候。轮椅不是在上班时候坐了，有一次我们去，只是一个月以后，我们去洛杉矶哈，就是我跌倒以后一个月又去洛杉矶，给我妈妈过生日还怎么样？我们家里很多人都去了，这个弟兄姐妹很多人都去，然后我们有一天下午要出去玩，要去公园去走一走，我说我也要去，我说你不能走怎么办？哎。他说哪一个伯母他家有轮椅，哈哈，我帮你借个轮椅来让你坐，我们一起可以去玩。我说好吧，跟大家一起嘛，同这个弟兄姐妹在很机会难得，就去先去借轮椅，借轮椅以后到了公园，我就坐轮椅，然后呢，我的慧敏老师也帮我推，我的那个妹妹也帮我推，我的那个弟媳妇也帮我推。我三个女生在后面，三个美女在后面推我一个轮椅，哇！我心想说，哇，这也不错哈，坐轮椅还有美女在后面推，但实在是很辛苦，因为实在不能走啊，所以这种痛苦啊，实在是很难受的事情，喘不过气，以至于上胆灰心失望，啊，这种痛苦。那我现在讲一个例子哈，在1961年。多少年前？四十几年前，对不对？1961年，有个冬天，有个9岁的小男孩，啊，那个冬天很寒冷哦，在美国哈，他的爸爸是当一个卡车的司机，出了车祸，爸爸出车祸，失去了一条腿，啊，断掉了腿，从此呢，每天要拄着拐杖，就不能开车了嘛，拄着拐杖在家里面，就失去了工作。然后呢，这个整个家庭呢就失去了经济来源，所以啊，很穷困。他这个小孩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一家五口人啊。那以后呢，从此以后就是母亲啊，去那个超市捡那些人家剩下来的菜啊，不要的面包啊，捡回来吃，因为没有什么收入。喝的咖啡都是捡那种剩下来的打折的都不要的那种咖啡回来喝个咖啡，所以每餐都很难下咽啊。所以这个爸爸呢没有了工作，也失去了生活的那种信心跟勇气，脾气就变得很暴躁，每日借酒消愁，变成一个什么酒鬼啊，只有喝酒才能够解除这种愁。而且这小孩子说一不听话，这爸爸怎么样打。哇，这小孩子很辛苦，很困，很痛苦，对不对？啊，生活也痛苦，精神也痛苦啊。那12岁了，3年以后啊，他爸爸3年前，失去了工作嘛，啊，就是腿断了。3年以后呢，12岁，那年的圣诞夜，圣诞节快到，圣诞夜哈，每一家都是在准备圣诞大餐呐，很香啊。可是这一家呢，什么都没有。哦，没有钱去买食物去过圣诞，他妈妈就愁眉，借钱也借不到钱去啊，去过圣诞节，愁眉不展。那个爸爸就很生气，骂他们：你们都是笨蛋，怎么搞的？圣诞节了没有吃的，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呢，这个妈妈就把这三个孩子赶到这个街上去，你们去街上玩，免得在家里这个遭人现眼。肚子这三个孩子肚子很饿，咕噜咕噜的就去店这个商店里面去看啊，到处走，看那些促销那些的产品呐、啊，这个 什么的礼物啊，这种这些东西哈、啊。好，这个十二岁这个孩子呢，突然间有个念头产生了，坏念头，他就叫两个弟弟妹妹先回家，你们先回家。然后呢，他就去一直注视着一罐很美的咖啡，哇，包装很漂亮的咖啡，他想说啊，我要让我爸爸开心一下，因为他很喜欢喝咖啡，爸爸很喜欢咖啡，他就瞅准一个时机啊，就抢了一罐咖啡就跑，啊，从那个商店里面抢咖啡跑，跑到塞到棉衣里面跑哈、啊，刚好被店主看到了，哇、啊，店主就出来追他，追小偷，这十二岁的孩子跑得快啊，这个店主跑得慢，追不上啊，所以这个十二岁才跑回家，以为说哎没事了，这个没有被抓到。很高兴的把这个咖啡就给爸爸说，嘿，这个圣诞礼物，给爸爸的圣诞礼物，一盒咖啡，爸爸很高兴啊，就打开来，哇，好香的咖啡哈、啊，那咖啡磨成粉的咖啡，哇，结果呢，正想要来喝的时候，哎，居然店主追到他了，找到这个孩子了哈、啊，可能见过这个孩子，知道他住哪里，还是追上去了。结果呢，这个店主就很生气啊，这爸爸也很生气，就打了这个孩子，大打一顿，痛打一顿。这孩子是不是很痛苦，在苦难当中啊？所以这个圣诞节对这个孩子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做了小偷啊，偷东西被店主追，被爸爸痛打一顿，啊，苦难一直跟着他。那后来这孩子长大了，就上了大学，还不错哈、啊。他很努力，上了密西根大学。他为了节省回家路费啊，他就四年上大学没有回过家，都在干什么？在打工。他这个孩子很努力，在打工哈、啊。然后毕业以后呢，就找到工作了。几年以后找到工作，在工作当中，有一天呢，他的妈妈打电话来说：“你爸爸很想你啊，啊。”想见见你，你们回家来看看他，啊，这孩子说，哎，从来没有听过爸爸想要见他这回事情啊，没有这种说出这样子的话，但是他呢正在忙，啊，正在工作在忙，跟一个客户在谈生意，谈什么事情，所以他说不，我现在不回去，我没有时间回去，跟妈妈说，啪，电话挂掉了，他两个礼拜以后，他才有时间。才回家了一趟啊，结果呢，爸爸已经过世了，啊，所以他爸爸打电话来说已经在重病当中，希望能够见最后一面，但是居然没有见到，爸爸死了哈、啊。后来呢，他们就整理爸爸的遗物，哎，发现有一个锈迹斑斑一个咖啡桶，啊，然后呢，他就认得他是那十二岁偷的那个咖啡桶，就是他偷的啊。啊，上面还有父亲的写的一个字条，说哈，这是儿子送我的礼物，在1964年的圣诞节送我的礼物啊。那上面呢还写了一封信，信上面说，亲爱的儿子，作为一个父亲呢、啊，我很失败，没有能提供给你们优越的生活环境，但是呢，我有一个梦想，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拥有一间咖啡屋。爸爸很爱喝咖啡，好咖啡，他梦想能够有一间咖啡屋，悠闲的为你们研磨冲泡最香浓的咖啡，啊，这个愿望我无法实现了，我希望儿子你能拥有这样的幸福，这爸爸对儿子说啊，写信留给他，所以呢，这儿子呢想到以前呢小孩时候被打的那种记忆啊，都变成一个很珍贵的回忆，很想念他爸爸啊。所以他悲伤啊，占据他的心灵。他已经结婚了啊，那时候已经结婚。他太太薛里鼓励他说：“啊，既然父亲的愿望是有一间咖啡屋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替他完成愿望好了，啊，想办法完成父亲的愿望啊。”凑巧的时候啊，那时候在他们住的地方，哎，有一间咖啡屋要卖，啊，那时候已经在哪一年？1987年了。从1964到1987已经过了23年以后的事情了啊，于是啊，他们就这个年轻人就辞去了年薪75000美元的职位， 1987年的年薪75000是多少？你想到吗？等于现在的年薪起码是3倍以上了，很高的职位。我记得我在1987年上班的时候，我的年薪还不到3万。啊，一个工程师，他是做工程师，那时候还不到3万，他那时候已经75000了，所以一个很好的职位，他就放下这个职位，就想办法跟朋友合伙，就去买了那间要卖那间咖啡屋，啊，买下来了，然后呢，承包那家咖啡屋了，然后呢，到现在为止，这家咖啡屋已经成了一个跨国公司，你们知道是哪一家吗 ？Starbucks。OK， 这个就是 Starbucks 那个创办人哈，星巴克对，啊，那他就是那个用梦想行动梦想那个穷孩子，他叫做 Howard Schwartz， 啊，在1987年买下那个咖啡屋，今天你晓得 Starbucks 有多少家跨国性的公司？在全世界61国有 Starbucks，
上万家了，
21000家，全世界两，美国就有13000家，13300，日本有1000间，中国大陆850间了已经，啊，台湾都有300间咖 Starbucks， 啊，他们的目标是什么？长期的目标要全球要有40000间 Starbucks。当然还有竞争者啦，什么 Peet's Coffee 啊，很多很多咖啡屋，但是他做得很好 ，OK， 他就成就了他的梦想，所以他说梦想有多大，成就就有多大，梦想有多大，成就就有多大啊。当然，他不是最大的这种连锁公司，麦当劳是最大，对不对？呀，全世界已经有，现在已经有32000间了，麦当劳 ，OK， 是全世界最大的连锁。这种素食店哈，呀，所以这个孩子啊，小时候遭受苦难，但是他能够克服这些苦难，而且从他爸爸那边继承了爸爸的梦想哈，所以我们看到苦难呢，啊，是让我们会灰心丧胆失望的，但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啊，来，我们一起来念诗篇。66篇10到12节，一起来念。来，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盛之地。这诗篇里面讲什么？神会怎么样熬炼我们，试验我们，好像熬炼银子一样。哇，银子怎么熬炼法？圣经就跟我们这么讲，放在炉子里面，对不对？一直煮一直煮，大火烧烧烧烧，那个杂质就飘上来，把它除掉，然后银子就变成纯净一点，不够纯，再烧，一次一次的烧，一次的把那个脏面渣滓拿掉，这银子才会越来越纯净，对不对？跟金子一样啊。所以熬炼我们就像要熬炼银子一样，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而且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哎，这圣经跟我们讲了哈，我们基督徒会有这样子的苦难，被人重担压，而且要压我们的头啊。但是呢，我们会经过水火，但是我们有信心，有盼望，说什么？神会使我们到丰盛之地，那是我们的盼望。但是在人生这个路上，会有这些重担，会有这些苦难，但是我们有盼望，我们可以到丰盛之地。这是我们基督徒跟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的差别在这里。他们可能没有这样盼望，没有这样子期望，说将来会到丰盛之地。我们虽然跟他们一样会有这样子的苦难，但是我们有这样子的盼望。好，所以这段经文说到，上帝会试炼我们，熬炼我们，甚至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落入水深火热的情况中，这真是令人难以理解。 哎，水深火热这个词很熟不熟？我们从台湾来的一定很熟哈。我想你们年轻这一代，我们那一代，这个都是说我们要解救什么大陆同胞，在水深火热中的大陆同胞。我不晓得你们 Richard， 你们大概没有听过哈。我们在台湾都知道要解救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因为他们在水深火热当中，水那么深，火这么热啊。我不晓得大陆同胞是怎么来解救我们台湾同胞的，是怎么说的？也是说，哎呀，糟糕了，两边都水深火热，要比看哪边水比较深，哪边火比较热的。对，大陆同胞说我们台湾同胞都天天吃香蕉皮，对不对？啊，我记得哈，那时候有这种宣传品哈，水深火热。
大陆同胞是吃树皮。
吃树皮树根，我们就吃香蕉皮。都是皮啊。好，基督徒不是总认为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嘛，对不对？我们的诗篇里面常常讲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啊，啊，他要将我们将重担交给他，他会引导我们走出死荫幽谷吗？我们都这样子相信，这样子读圣经，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上帝是实在使人很难理解啊。好，我们刚刚查完传道书，对不对？小组讨论了查传道书，传道书里面有一节很宝贵的经文啊，三章第十到十一节，我念给大家听好了哈，跟这有关系啊。传道书三章十到十一节说：“我见神，这个传道者说，我看见神呐、啊，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使这些人在其中受到这种锻炼磨练啊。神造万物，我们很熟，各按其时怎么样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是不是？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两节圣经很美哈、啊，讲到说我们会经过这些的苦劳苦，在里面受磨练啊，但是呢，神造的万物啊，各按其时都是很美的，然后把一个永生的盼望，哎，我们刚刚提到说神把永生盼望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会去追求，会去盼望这样永生的盼望，但是呢，神的作为呢，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对，是神的作为让我们经过这些的苦难痛苦，是神的作为啊，人不能参透啊，人不能参透。好，这讲的我们认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对不对？可是这节圣经怎么说的呢？如果你们看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上面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好，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怎么样随时的帮助，是我们在什么中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意思是什么？我们会碰到什么？碰到患难嘛，对不对？有患难我们才需要帮助嘛，有困苦我们才需要避难所嘛，不然的话为什么要避难所？当然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重担交给他，但是一定先有一些的痛苦，一些的困苦，我们才需要避难嘛，对不对？否则就不需要避难所了。他们出埃及以后，进了迦南地以后，那个以色列人神将他们设立了逃城，怎么样？六个逃城。什么叫逃城？想不想逃城的意思？避难的意思。有些人这个误杀了人，圣经说杀人要偿命嘛。可是被误杀，不是你故意杀的，你没有很无辜的，可是还是会被别人杀掉啊。所以你要想办法找一个逃城去避难，啊，这是避难所哈，一个逃城的意思。神会给我们一个避难所，神会成为我们避难所，但是重点是说，神会在这个苦难当中会怎么样？会帮助我们的，这是我们所要求。
没有通缉吗？
通缉啊！
逃了好吧，不是要通缉。
如果你不逃的话，一定会被那个仇家抓到，然后会被按照摩西律法会被石头打死嘛， 所以你必须要逃，逃到逃城里面就安全了，他们就不能来，仇家就不能够来寻仇了，啊，这是逃城的目的，啊。那我们下面就来看看哈，圣经当中有关受苦的记载，还有受苦的人。我们可以想想看，整本圣经，我们读了圣经，想想看，圣经上所记载这些人物啊，有哪几个是没有受过困苦的，没有受过这个灾难的，有没有？有没有想到有提到哪些人，从来没有这个受过苦难的？好像不容易想到哈，对不对？意思是说，这些人圣经上记载的人几乎都遭遇到各式各样的苦难嘛，是不是？都是信神的那些有信心的那些伟人，仍然受到这些的苦难，对不对？来看看哪些人啊？好，诗篇九十篇十五节说，来我们一起来念来。求你照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诗篇九十篇是摩西写的啊，诗篇总共150篇，摩西只有这一篇，只有90篇，其他149篇都不是摩西啊，是最年诗篇里面这个最早写的啊，最早的一篇啊，很九十篇非常有名嘛，有很多非常好的这个境界在里面。但是摩西这里说到，求神啊，照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好，表示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都在受苦，对不对？和我们遭难的年岁，那些年岁都很遭难。40年当中，200万人都倒闭在旷野。受过各样的苦难，倒闭到旷野，只有2个人进迦南。哎，摩西自己有没有进迦南？没有。没有。为什么没有？他做了什么事以至于没有？他击打磐石，对不对？神让他是说吩咐磐石出水，但是他生气，他为什么砸？你知道，他是在怒气当中，啊，那200万人在那边吵着，我要水喝。神说好，我会给他们水喝，你去吩咐磐石就好了。磐石会出水，但是摩西被这些老百姓激怒了，这样多少次在那边 complain， 在那边抱怨说我要吃肉，我们上次不是讲吗？贪心吗？吃肉要喝水都没有，每天给我们吃玛拿，啊，我现在口渴的要死，没有水喝。现在神说吩咐磐石去了，我生气，啪打磐石，结果神就这样子，因为他这样子怒气，神惩罚他。让他不能进迦南地，啊，所以一个做领导人物的，啊，要特别的小心，因为既然是在公众人物，你的这个一言一行都要被用放大镜检验，放大镜不够，要用显微镜来检验啊，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样做的不好，啊，然后你的仇敌会借着这一点来攻击你，来打击你。现在台湾选举不就是这样子吗？是不是？哇，好厉害！还没有，11月29号才选，还有3个礼拜，34个礼拜，哇，这个月不好过，呀，yeah ，所以一样的道理，摩西也是，他是一个200万人的一个 leader， 是神特别重用的仆人，但是事实上，摩西后来还是进入迦南地，对不对？当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有2个人显现跟着耶稣在一起讲话，一个是谁？摩西，还有一个以利亚，啊，所以摩西事实上后来还是进入迦南地，神也给他恩典，让他从那个山顶上能够看到迦南地，虽然他脚踏不进去，起码他眼睛看到了，哇，神给他那个这个千里眼，从一个山上能够看到迦南地，神的恩典啊，神虽然他进不去，但是他看到了迦南地啊，所以是一个遭难的年岁，是一个受苦的日子啊。所以他说，他求神说，虽然你让我们受苦，让我们遭难，但是求你让我们喜乐啊。重点是他有盼望，神会给我们喜乐，在苦难中仍然有喜乐，是这个意思。好， 好，马太福音16章24节很我们常常念的，来，我们再一起来念，来。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我们都是跟随耶稣的人，对不对？跟随耶稣要怎么样？两件事情，一个是舍己，一个是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才能够跟从我。哎，请问大家，舍己好不好过？好不好受？要把自己叫 deny yourself， 把自己整个的否定掉，就是没有自己的意思。碰到什么环境都觉得都不是觉得说是，好像觉得说我不能承受的，或者说我没有办法去处理这样事情的，要把自己舍掉。意思就是说，我的理解是不要骄傲。因为骄傲才觉得我自己了不起嘛，才不能够舍己嘛，对不对？不要骄傲，然后呢要谦卑，要顺服啊，舍己啊，然后呢背起十字架，背起你的该负的一些的重担，或是经历一些苦难，要能够背负起来，要学耶稣。主要重点是我们要学习耶稣这个榜样。好，腓立比书也提到1章29节，因为你们蒙恩，来，我们来念，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啊。我们蒙了恩以后，我们要信，要相信，要顺服耶稣，同时要为耶稣受苦。所以我们受苦不是突然受苦，我们要有个信念，说我们是为耶稣受苦，十字架就这个意思，为耶稣受苦就是背十字架的意思啊。好，很多经节非常的宝贵哈，提摩太后书2章3到9节，来，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好，保罗写给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劝勉他说：“提摩太啊，你要跟我一样同受苦难呢。”哎，保罗的苦难我们等一下会提哈。保罗受了哪些苦难，对不对？然后他说：“哎，提摩太，你要跟我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一样。”所以成为耶稣的精兵。会什么呀？会要经过苦难的，会要受苦难的啊！所以我保罗呢，为这个福音受这样的苦难，被捆绑，像犯人一样。事实上，他就是犯人呐、啊，对不对？他被关在罗马监狱2次啊，他是一个犯人呐、啊，所以他是在监狱里面写的《提摩太书》哈，应该。啊，所以这样结论看起来呢？果然上帝是真的要我们受苦啊，对不对？圣经那么多经节，圣经上那么多的例子，我们回想一下，历世历代上帝的使者、仆人、见证人，他们的人生好像真的很受苦。等一下我们看一些例子哈。哎，我们中国有没有人说中国的这些的先知、先贤们、先圣先贤们，有没有提到人要受苦的事情？你们最熟的是呢，想想看有没有？
有
谁？谁有讲过什么话说要受苦？哇，很棒很棒！谁讲的？是哪一位？孟子讲的。孟子有一篇文章叫《告天下》，宣告天下就是这段话。哇，我昨天去查了又很有意思，很感动啊，讲什么话？他讲说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怎么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哇，这一段话要不要解释一下？不需要吧。 空乏其身什么？其他都很简单，都很容易嘛，对不对哈？苦其心志当然没有问题，我们知道苦其心志，孟子讲的哈哈，劳其筋骨要劳动，很辛苦的劳动，对不对？饿其体肤，让你受饥饿、受困难。什么叫空乏其身？好，解释是说备受穷困之苦，空乏就是穷困的意思，让我们受那些穷困的苦。所以孟子也讲说，要人会遭受苦难，对不对？遭受苦难以后怎么样，才会怎么样？还有，行拂乱其所为，是什么意思？
做什么都成不了。
对，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利，啊，行拂乱其所为，做的都不顺利的事情。所以呢，这样子才能够动心忍性，会震动我们的心智，会坚忍我们的性情。这样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啊，心智心情都被坚韧起来，增益其所不能，才能够增加他的才能。哇，那他孟子讲的，哎，
啊，金子出来，金子
熬炼成的金子，对，要经过这么多苦难，对不对？心灵的苦难，身体的苦难，对，外面的苦难，做事情什么都不顺。上班常常被 lay off， 这个也是苦难，对不对？说什么都不顺嘛，对。然后呢？还有很穷困啊、哦、啊！孔子的弟子有一个最穷困的是谁？颜回啊，对不对？但是颜回什么？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呐、啊，居陋巷，他觉得很怡然自得，哇，困的这个样，穷困的这个样子哈。啊，只有一瓢水喝，只有一碗饭吃，每天这样子过，还是很快乐，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得好哈。圣经上面这些例子也是一样，我们给大家看哪些人哈。哇，时间太快了，都没有时间讲哈。啊，亚伯拉罕，哎，我们想亚伯拉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还不错哈，对不对？我们看他的生平，对不对？很富有啊，对不对？你看。很有钱呢、啊、怎么有钱法呢？他说生活很荣华富裕哦。圣经记载他的家里仆人就有318个耶。我们家里有几个仆人？那个对，这个起码慧敏老师有一个仆人 me。 好，创世纪14章14节里面可以看到说他有318个仆人啊，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多有钱啊。但是呢，上帝却叫他放弃舒适的日子，离开自己的地方，要放弃，要放下，还要离开自己的地方，到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到一个 unknown 啊，不晓得去哪里的地方，到一个比他原来家乡更落后的地方去过苦日子。我们一般就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呐、啊，很难呐、啊。所以你们有想要回台湾过日子的吗？有没有？不太想哈、啊，因为这里太舒服了，这种天气太舒服了，对不对啊？虽然需要很多雨水，像前两天下雨最好，下越多越好。
好，
对，空气好，环境好，温度好，山好。亚伯拉罕从哪里出来？圣经告诉我们，从什么样被呼召出来？乌尔，加勒底的乌尔。哎，乌尔是什么地方？就是现在的伊拉克两河流域，有没有？肥沃半月湾，我们念历史地理了。肥沃半月湾的两河流域的交口那个地方，一个地点叫乌尔，是那时候可能是2500年，亚伯拉罕。不止哦，3000多年前的事情呢、哦，距离现在，哦，不是，距离现在已经超过3000多年前，那个时候，那个乌尔地方就已经非常的繁荣、富裕、发达了。他们的考古学家挖出亚伯拉罕，可能是亚伯拉罕的故居，已经是2层楼的房子了，有什么？有自来水，有暖气啊，哇，跟现在差不多啊。那时候已经有暖气，看他们设计到暖气系统，有自来水系统了。哦，那么地方一个富裕的地方， 多束缚住在那里，但是呢，神呼召他，叫他放弃，然后呼召他出来，到一个他不晓得去哪里。神呼召他出来，有没有告诉我，我要你去迦南地？没有讲，你就出来，啊，他就出来了。到一个更落后的地方去，哎，那时候迦南地是什么呀？都是游牧民族嘛，都是放羊的啦，什么？那个神让他后来过的是什么日子？住帐篷的日子啊，对不对？谁是搬家啊？这里住了一阵子帐篷，然后又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也是住帐篷，每天就是在常年的帐篷里面，啊。但是呢，他怎么样？他因着信，相信。他听从了神的呼召，虽然是到这么苦的地方去，但他仍然去。好，第二个例子，约瑟，创世纪的约瑟，圣经上不止一个约瑟哈，还有一个约瑟是谁？除了创世纪，还有一个什么约瑟？你们知道？耶稣的生身父亲也是约瑟，对不对？好，他只指创世纪里面的约瑟。他是一个心地很单纯的孩子，他的爸爸雅各很宠爱他，但他的哥哥们很嫉妒他，啊，他的十个哥哥很嫉妒他，于是把他卖到埃及成为奴隶，后来被陷害，被关在监狱十多年。所以约瑟人生中最黄金的时候，不是在当奴隶，就是在怎么，在监狱里面，非常的苦啊。当奴隶苦不苦？做监牢苦不苦？都是苦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从十七岁的时候，啊，十七岁就被卖到埃及去当奴隶，然后被他的祖母陷害，对不对？啊，这段故事以后另外一堂主日学会提到，纯洁的试验会讲到这个约瑟怎么样能够胜过那种。被祖母引诱的那些的过程哈，现在就不提。然后最后结果被下在监狱里面，是不是冤枉的事情？被冤枉坐监牢啊，不是因为他做了坏事情下监牢，冤枉坐监牢里面，一直坐到几岁？他几岁？
那个祖母的必要，
就是。可是这种事情现在有没有这种事情？
有
啊，照样有啊，是不是？不是说那时候有些就没有了引诱的事情，对不对？啊，还是有啊。所以禅道师说什么？日光之下无心事，对不对？现在这样有嘛。好，他三十岁才出监牢，十七岁到三十岁黄金时段。我们想想，我们十七岁到三十岁当中，我们做了什么事？是不是我们从高中一直到我们成家立业的时候了？这段是我们的人生黄金时段，对不对？我们发展啊，我们这种最发达的时候，约瑟在监狱里面，啊。但是后来看到怎么样，神。扭转他的生命，扭转他的生活，从一个被关的监狱的孩子，一个年轻人变成埃及的宰相，哇，不得了！所以约瑟有时候会被预表成我们的耶稣基督啊。预表不是说他整个生命跟耶稣基督一样，不是，他某一段的经历跟耶稣是类似的，是这样，是预表是这个意思。这一段受苦的经历跟耶稣是一样的，受苦
很大的代价。
对，他愿意继续的相信，他没有说因为这种事情他就离弃神啊，抱怨神或者是咒诅神，都没有这种事情啊，他仍然坚信神，所以神才能够提拔他出来。再来讲摩西，我们都很熟哈，有谁不认识摩西的？没有哈，好多人名字叫摩西嘛，对不对？
刚刚你说约瑟那段受苦的比喻，耶稣的哪一个？最后上十字架。
对，他耶稣的三年的在世上也是受苦，被人家嘲笑，被人家冤枉，被人家羞辱，对，吐沫，然后最后怎么样？上十字架。 耶稣，我们以后会讲到耶稣的受苦的情况啊，但是那一段可以预表了，有耶稣的那以后的一段啊。好，再来讲摩西，大家都看过十诫电影嘛，对不对？讲到摩西的经历啊，本来是埃及的王子，可以在埃及啊享受荣华富贵。事实上他如果他不离开埃及的话，他将来可以做到什么？埃及的法老王，有机会到埃及的国王一样啊。如果他仍然留在埃及的话啊，因为当时埃及世界上最富裕强盛的国家之一，但是他却被上帝带到旷野中流浪啊，直到死的那一天，摩西都没有进入上帝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摩西的一生都在受苦啊。前40年在埃及，你觉得他过得还好吗？在埃及皇宫里面还 OK， 他在那边学习，这个圣经上说学习埃及人所有的知识，所有的文化语言都学得很好。然后后面40年呢在哪里？跟羊在一起了，牧羊牧了40年啊，在旷野里面牧羊，所以学了很多羊话啊，羊语。对，后来他说我左口笨舌，因为天天跟羊讲话嘛，对，讲羊言羊语啊。哎，40年呢，你不要以为是4天4个月4年而已啊，40年天天跟羊在一起啊。好，然后后面40年呢跟哪些人在一起？更累的人在一起，是不是？更辛苦的人在一起呀。
羊可能还容易一点，
还容易这个管一点。
对，你就hurt他。
对，
人
管人是更辛苦的事情，所以一生都在受苦。你看他被百姓气了多少次啊，他
气到自己都不能进迦南地，
就是他的气的，他的哥哥他的姐姐都在后面咒诅他，都在骂他，都在想办法要把他拉下来。
是嫉妒，
嫉妒，然后觉得骄傲，就是说神为什么只跟你讲话不跟我们讲话呢？神跟我们讲话啊，为什么你做 leader 我不能做 leader 呢？这种心态，骄傲自大的心态啊。所以摩西，但是
骄傲，摩西骄傲，
他们呢，就是他哥哥亚伦跟姐姐米利暗呢啊。摩西是圣经上，摩西他说，他圣经说他是世上最谦卑的人，最谦和的人。圣经上说是啊，世上最谦和的人是摩西，虽然是200万人的 leader， 但是呢，他没有觉得说我是 leader， 我还是在服侍这些的百姓，因为他有神的呼召在那个地方。
这个神给他的这个最后进迦南地，这个很大的好处。
是很大的处罚，对，
对这种 leader 的这种要求很高
很高。对，我们刚刚讲说对，所以要做一个 leader 要非常小心，
没有什么，没有 mercy， 就他做了这么多对不起，我不是
世上，
我觉得这个也让我们觉得
mercy
感觉到神的一种，
可能我们可以这样讲说，他在世上的时候120岁的当中可能没有感受到很多，我们觉得他可能没有很多的神的恩典照顾他祝福他，可是他以后呢，
在天上
的父，天上的是他说，圣经上说，他说摩西是在我家尽忠的那一个仆人呢。
也许这个只是做给我们后来的人看。
哎，对，一个警惕。
一个警惕。
对，我们现在的人，我们如果是在一个地方做小组长。啊，做什么啊？服侍神的人，我们要很小心，啊，我们的不要要神来炼净我们这些的不好的脾气、骄傲的个性啊，这种好像不够温和啊、不够柔和的个性，都要求神来炼净我们，免得像摩西那样子。这是我们的戒禁啊，是这个意思。摩西好，这讲的是旧约的哈，还有一个更有名的。是谁？约伯，约伯哈。
苦瓜脸非常著名。
他的苦瓜脸很著名啊，他原本好端端的，非常敬畏上帝，但是却被魔鬼攻击，连自己的小孩也被攻击，全死了。我们大家都很熟，对不对？约伯记第1章里面， 讲到约伯所受的苦啊，他的生命也受苦到一个地步，甚至想求死不想活了。约伯记第一章讲到魔鬼攻击，魔鬼在上帝面前控告他啊，好，结果他在一天之内，一天24小时之内损失了什么东西？所有的财产，他的牛羊驴骆驼，几千几千的羊，哎，不是说几一只两只的羊，哎，圣经上有7000只羊，3000匹骆驼什么之类的，然后呢母牛啊驴啊，很大一个财产呢，然后呢不只是财产，然后呢他的孩子10个孩子，7男3女，一天之内都死了。然后呢他后来自己全身长疮，都是魔鬼的攻击啊，长疮是以后的事情，7天，一天之内所有的财产孩子全部没有了。哎，我们好像只是讲故事啊，没有了。我们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受得了吗？这样看，不要说财产了，财产身外之物了，我们的孩子，主要是孩子，不要说7个10个，有任何一个，不要说不幸，就是受伤啊，或是怎么样，我们都已经怎么样受不了，很心痛了，对不对？要是过世的话，是更辛苦、更难过的事情。他10个孩子通通一天之内啊，都走了。但是呢，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啊。对，约伯记1章21节，对吧？这句话我们一定要能够背起来哈。1章21节，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啊，这个不在这个讲义里面哈。所以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还不够，下面一句什么？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仍然称颂耶和华啊，这个不容易啊。你说我赏赐收取 ，fine，OK，、okay, 你给我的你拿走 ，that's OK。可是我会去称颂他吗？仍然是赞美他吗？是，对不对？
可是这是第一个反应而已，后来就不一样了。
后来就是说，哎，对，
后来就
起码他一开始他没有那种抱怨的心，对。所以第22节怎么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他没有犯罪，然后呢，也不以神为愚妄。意思是说，他不来妄评神，然后来批评抱怨神，你为什么给我这样子的苦难，这么大的苦难，全世界那个时候是最大的苦难，对不对？啊，但是他没有犯罪啊，所以约伯是我们常说是受苦的约伯的哈。刚讲的是旧约，现在我们来看新约。新约时期，基督徒被迫害。生活也是苦不堪言，其中的代表就是谁？保罗啊。我们看新约的圣经里面，有没有看到哪一个人是没有经历苦难的？圣经也没有提到。现在一下想不起来，对不对？好像看到的都是受苦的。耶稣的12个门徒，有哪一个是好死的？
约翰，
你说他好死可以，但是他后来经历过什么？拔摩海岛，哎，也是被放逐在那里啊，也是很苦。只是他没有像其他那10个门徒被殉道啊，一句话就是殉道，都是不是被砍头，就是被钉十字架啊，被关在监牢里面啊，都是你看耶稣的10个门徒跟随耶稣的人呢。都会遭遇到这样子的苦难，我们就讲苦难，对不对？其中的彼得，大家知道彼得怎么死的吗？道定十字架。哎，耶稣是镇定，彼得在罗马被抓哦。彼得说：“我不配跟耶稣一样的这样子的死法，你把我道定呀，受这样苦啊！哎，镇定都很辛苦了，道定不是更辛苦吗？是不是？”啊，倒钉十字架。保罗呢，他怎么死的？被砍头的。 他坐了两次监，第一次不要坐了多久，后来被放出来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又被人家陷害，又被抓进去。保罗知道这次我出不来了，后来他就在罗马被砍头。没有，除了约翰说勉强说是好死好了，其他哪一个好死过啊？有一个怀疑的叫多马，有没有？多马传说他传福音传哪里去？传到印度。我们昨天还在上黄牧师在讲那个教会中国教会史里面就提到说多马还有另外一个书还是谁传到印度去了。你说在印度会生活的好吗？会不苦吗？啊，后来都是殉道的。好，我们来看保罗吧。保罗最受苦最多啊。好，我们我念好了。哥林多后书上面说，我比他们，保罗说我比其他人更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受鞭打冒死啊，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在那边传福音，对不对？有一次我这圣经记得说，他在一个地方传福音，结果全城要抓他，最后他怎么样？被人家从城墙上面坠下来逃走了，是冒死啊。如果他不被坠下来又怎么样？这城里面就被石头打死了。所以他有被打，你看后面有被，你看说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有被打一次啊。后来圣经说他有被打完以后，人家以为他死了就走开了，后来他又活了，又站起来又走了。哇，被石头打了，还有遇着船坏什么东西的哈。重点是说下监牢，被鞭打，冒死，这苦难不是说很短时间呢，这多少年的时间在这个当中，起码二三十年、三四十年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啊，这里讲到什么危险，就是保罗自己写的、自己说的、你看我们看你碰到哪些危险哈、吕士贤遭什么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是指谁？犹太人逼迫他，都是犹太人逼迫保罗啊。刚前面说，你看这里讲说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有没有看到这些被犹太人鞭打？不是外邦人鞭打，是犹太人自己的族的人鞭打他啊。所以说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总共有几个？八个危险什么之类的哈，你数数看啊。然后受劳碌、受困苦，保罗自己说的，多次不得食，多次不得睡，没有办法睡觉，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吃不好，受寒冷，赤身露体，这是身体外面的劳苦，但是还有什么心灵的劳苦？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他身上。这是身心都在受苦、受劳苦，对不对？保罗是神很重要的仆人了、对不对？他写的圣经占据圣经新约的三分之一吧，三分之一的圣经是保罗写的，但是他的人生的经历是这样子的经历。好，保罗在叙述受苦的时候，把受鞭打的经验放在受苦名单中第一位。受鞭打表示受鞭打这个痛苦是很重的、很难熬的、很痛的啊！我们不能小看这种刑罚。你们有看过电影那个叫什么 Passion of the Christ？
那个看起来
我那一段耶稣被打那一段，我看过一次以后再也不敢看那一段了，以后再看我那一段我就闭起眼睛来了，实在是太残忍的感觉，有没有？那就是被鞭打，保罗就是受这个样子。他说你看下面怎么说哈，鞭打是用一种可能上面小钩子的皮鞭，带皮鞭小有钩子啊、打下去再抽起来的时候皮都被拉起来或者掀起来，这种痛是无法想象的，等于是那个皮肉分离那种鞭打，不是一下两下哎，三十九下哎， 哇，
这种撕裂的感觉。
对，你皮被拉一次，拉裂了，你什么感受？呀，而且保罗不只是被打一次，被打几次？刚刚说三次，被三次打39下，才能看多少下？我不晓得保罗怎么能承受得了，他的皮牛皮吗？铁皮吗？居然可以承受吗？哇，实在不敢想象，他受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可以说啊，相当大的痛苦。总而言之，历世历代，
所以我们要好好爱他。怎么爱呀？
爱神啊！
要学习保罗受被这个受苦难的时候，不放弃啊，不离弃神啊，不好像刚说是妄凭神啊，不要去咒主神，而是要什么顺服。我们以后慢慢提到这些哈。历世历代许多上帝的仆人的确都在那边受苦啊，既然过去上帝会让他的仆人受苦，那现在我们这神的仆人会不会受苦？也会了。刚我问说有没有人从来没有受过苦的，没有哈，都有嘛，对，不管是哪一方面都有受苦嘛。
所以我们今天在谈这个时候，对不起，我是随便就说，实际上你身为基督徒更是好像神还给你更多苦受，你这个 point 是在这里，还是就是说我们要有的人不来信，我们还是受那样正常人的苦，那一旦你成为这个基督徒，你要这个 follow 这个他的这个大步伐，
可以
加给你更多苦的熬夜
呀，也不是说故意给你啊，有的时候会，如果神要塑造哪一个人成为他精兵，对，成为他的这个真正能够军队或者他所重用的仆人，他也许会给他一些更多的磨练，让他更能够有耶稣的样式，有耶稣的心智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去想要做这样子的精兵，去受那么多苦，是不是这个意思？还是说我们最好不要，能够不要就不要？
都不是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慢慢会讲说，受苦的原因是什么？神为什么让我们受苦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现在只是讲说前面的这些的例子，知道说在圣经里面这些神的仆人都有受过苦。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受苦也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好，不能说就像刚开始讲的，或者说我们信了耶稣就要平平安安的坐着花轿上天堂，这种观念要修正啊，还是会神会磨练我们的，神有他的目的，为什么磨练我们？我们又慢慢讲一点，然后磨练我们。这里面这一章讲义里面已经有几点还没有完哈，因为我们可能下一次还要继续讲啊。好，时间差不多到了哈，所以这今天可能就分享到这里。所以说，基督教这样的信仰实在令一般人难以相信，甚至许多基督徒都难以接受。怎么上帝会让我们受苦？的确呢，一般人都认为人遭受苦难一定是人造成的，不是自己就是他人造成的，是不是觉得说哦，受苦我自己做不好所以受苦啊，得到惩罚，或者是别人造成的，我没有做什么坏事，别人做了坏事影响到我让我受苦啊，都觉得说不是自己就是别人造成的啊。可是可能是在某些事情方面做错了啊，不注重身体的健康，或是犯了禁忌，或是有业障，或是倒霉，我们常说啊，好倒霉啊，车子开得好好的，蹦给人家撞，你就很受苦啊，对不对？倒霉嘛，或是被人家陷害啊，这些都受苦的原因之一，可能这方面做错了啊。总之呢，一定是人造成的，我们会想说都是人造成的，这让我们受苦。而所谓的宗教，就是当人受苦的时候会帮助人理解苦难的因由，进而帮助人脱离苦难之中啊。我们觉得我们的信耶稣就会应该是怎么样，我们会了解我们为什么会受苦，然后呢哦，可以帮助我们能够离开这个苦难，这样我才来信耶稣，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啊。但基督教却恰恰相反，所以就像刚才那个所说的哈，基督徒所遭遇的苦难 有可能不是人造成的，而是神加注在他身上的，有这样的可能哈。
那就会有些人就开始抱怨
，哎，然后就会
怪神，
然后就会最后一步什么离开神，不信了，对不对啊？基督徒有可能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但上帝仍然将他受苦，也就是说，基督教不是让人免除一个苦难的宗教，基督教是给人苦难的宗教，哇，这个很严重哈。
受难是不是一个过程？然后就像上礼拜那个七牧师讲的，后来到王宫
啊哈，
过程
对，苦难是在我们人生在世上的一段过程，只能这样讲哈。好，这句话很有名，我们应该听过。德国神学家潘霍华曾经说过，基督呼召一个人，乃是呼召这个人为基督怎么样？为基督受苦，为基督受死啊。好，呼召我们来是让我来为基督，为基督受苦，为基督受死，不是为了其他的东西啊。这个意味呢，当一个人决志信主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成为他就要决定他的人生开始要走一条什么道路啊？受苦的道路。哇，今天讲的都很 sad， 讲到我们受苦受苦受苦，对不对？
好，人家不敢来了，
不敢来上主日学了哈。
不来当基督徒，
都来当基督徒了呀。好，这个我们下次会慢慢来讲哈。因此，若是要这样考虑成为基督徒的朋友，必须想清楚哈。我们这里没有这些想，没有这些基督徒了，对不对？想清楚一点啊，做好心理准备啊。成为基督徒就有可能有苦日子来到啊。我们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对不对？啊，然后呢，下面是我们要过的哈。下面怎么说？已经是基督徒的各位，要勇于承担这种与主受苦的生命。与主受苦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啊！
这是需要一点勇敢，
要勇敢，要承担起来。
这是需要，不要冒险啊，不要惧怕。
话很好，不要惧怕，对。因为重点是我们刚圣经上说，在苦难当中，谁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啊！神没有应许说没有苦难，他应许什么？他跟我们一起经过苦难。还有更好的一点，重点是我们将来的盼望是在那里。因为有这两点，我们就应该可以想办法说，我们可以承担起这种的责任。第一个，神与我们同受苦难，圣经说的；第二个，我们有将来的盼望。我们受过这些苦，经历过以后，成为神的精兵以后，将来天上的赏赐什么是大的，这个是我们的盼望。好，这个有这两点，我想我们今天所学的应该下面不讲都可以了。 OK， 好，我想下面啊 OK， 这个没有关系哈。这叫基督徒明明受苦还愿意相信，莫名其妙啊。但是呢，如果这样认为，那么其实是对上帝和基督教了解不够深啊，觉得说受苦是莫名其妙的事情。事实上，上帝让基督徒受苦乃是有很深远的意义，是有目的的。我们下次会分享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目的。
下回分解。
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要敲锣。
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来。天父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看到啊，你所给我们的经节，圣经上的启示，看到你所重用的仆人们都是经历这样子的痛苦困难。主，你让他们成为一个我们的榜样，成为信心的榜样。主，让我们真是有一个榜样可以学习。虽然在世上我们也遭受苦难，但是我们相信主，你会加添我们力量，你会与我们一起来经过这些苦难，你会在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苦难中的避难所。谢谢主，让我们真是愿意来承担这样子的一个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来与基督同受苦同受死。但是我们有将来在天上永远荣耀的盼望在等着我们。谢谢主， 我们今天能够在这边学习，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我们的生活，日常生活当中碰到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向主祷告，向主祈求，求神来帮助我们度过并陪伴我们度过这样子的苦难。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